主，我们满心欢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这是你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每一个人，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实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真是巴望我们和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亲爱的主，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但愿晚间因为你丰富的同在显明在这里，主啊，叫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灵里得着宝足，并且也蒙你自己的光照，特别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我们何等需要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求你使你的话语能发出亮光，所以我们一同等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吧？《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位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好，我们上一次啊，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从十五章开始啊，我们看见十五、十六两章讲到神末后的所要降的七灾。这是人类历史以来从所未遇见过的一个大灾难啊！不过圣经呢，这个已经很清楚的指明啊，在末后的时代，这个整个全地和整个宇宙所要遇见的一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结束整个的这个受造啊。那么这个受造呢，我们都知道是已经被撒旦所败坏啊。连整个人类都被败坏了。那么我们感谢神啊，在这么可怕的这些大灾难之后，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会出在我们的眼前，就将来进入永世，我看见神终极啊，他的爱向着他的蒙爱的百姓啊所显出来那个荣耀的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神整个工作的那个行程那个时间表啊，所以这些呢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也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啊，我们所有的盼望都在将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的这个败坏的世界和其中所有的一切，神都要把它带到一个终结。我们感谢主，当这一切的事情那么到终结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这般蒙爱的圣徒们，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在十五章开头的时候呢，他这里先讲到了一些的敬拜，一些的称颂啊。那么当这个敬拜称颂完了之后呢，那我们看见从第五节开始，他这里说此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见了 约翰就看见了天上呢存法柜的殿开了。他在英文或者原文的圣经里面哈，那么他是说到什么呢？他说到这个约柜，这个法柜或者这一个见证呢，是跟圣殿跟会幕都有关的。如果你有懂英文的人，你看英文就是了，就很清楚了啊。The temple of the tabernacle of witness 啊，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约柜啊，它是跟什么呢？跟会幕、跟圣殿都是有关的啊。那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我们晓得，当神在西乃山上啊，启示摩西建造会幕啊。那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约柜啊。那我们晓得到后来呢，到大卫的年间，那么他建造圣殿啊，我们看见这个会幕周遭所有一切的情况都有了改变啊。那么唯独一件事情是不改变，就是里面的约柜。那个约柜，在圣殿里面的约柜跟在会幕里面的约柜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其他的通通变啊，通通变。那么，所以呢，他这里就讲到呢，这个法柜，这个法柜呢也被称作是见证的柜啊，一个见证啊。那我们读旧约圣经也很清楚，神所以建造会幕，所以建造圣殿，都是为了约柜啊。那么这个呢，在里面隐藏了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呢，到新约时代中间呢，神建造教会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会幕，一个到圣殿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神刻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是在地上的光景，那个帐篷是暂时的，会幕是一个暂时的东西，那么圣殿的预表在永世里面的啊。所以呢，无论在今生今世时间中的，无论将来是进入永远的，我们看见基督都是神心目中间中心的思想啊，是神的那个见证中心的思想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教会的这个形式，这种的光景中，我们应当让基督居首位。教会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事物是可以被高举的，也没有别的事物是可以啊，那么在其中占有任何的地位的。因为神建造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基督。我觉得这个哈，从我很年轻的时候啊，主就把这个意念呢放在我里面。因为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呢，他们过去在无论在欧洲在中国所兴起的这个见证，他们都把这个点呢，那么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年轻时候受到这个教导啊，所以等到我后来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服事的真正的目的。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做什么呢？不是为着什么宗教的活动，也更不是为着什么是个学校或者是其他的活动。教会建造的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基督啊。但是我们会看见，无论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意念被人破坏得很厉害，到了新约时代，在整个教会历史中间也被人破坏得很厉害。到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并不完全明白真正教会的意义。神建造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着什么呢？为着他儿子的见证，就为着基督的见证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是用这个约柜做代表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呢，主耶稣基督就包含了整个约柜的意义在里面啊，因为约柜只是一个说明啊。 所以呢，圣经呢，从旧约到新约，你看见这个启示，这个思想是完全完全一致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主跟前呢，非常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那么更让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今天神为什么对整个万有到这个堕落的世界，神会动这么大的怒气啊？那个真正的原因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见证啊。我们知道仇敌啊，撒旦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要掠夺什么？掠夺基督的地位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无论你读以赛亚书，读以西结书，你看见都很清楚啊。这个撒旦心中最大的意念怎么样？就是夺取这个基督的位置啊。那么他要得着这个，得着整个万有对他的敬拜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根源的点就在这里啊。所以今天呢，见证这件事情是惹动神的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啊，你千万不要把其他的东西用来代替主耶稣基督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侍奉主啊，我们很谨慎。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守得太紧了吧，这些活动也好，那个活动也好，不是都是很好的？不行啊！如果你真正的敬畏主，你知道主的心意的话，你知道这些不能做的啊。所以有人说，你这样做你太狭窄了吧，太 narrow 了吧。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对吧？这个窄，这个小，小在哪里？是小在基督，小在主耶稣身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你跟世界上人传福音，你告诉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呢？人家说不不不，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我们说不是任何的宗教都能拯救人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太狭窄了吧，是吧？啊，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别的拯救了吗？哇，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是我们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除了主之外，你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拯救人的，是吧？今天呢，在教会的事情上也是一样，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教会里面占有地位。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组织，不管你是多大的恩赐，不管你多少的学问，你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占有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因为神建造教会就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我已经在这里讲过很多次啊，弟兄姊妹，你要想到一件事情呢，耶稣基督付了重大的代价，对吧？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死，那是多么痛苦羞辱的一个死，这么大的一个代价，他后面所要得着的那件事情，你要知道是多么的严肃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不是普通人啊，这还不是世上所谓的烈士啊，这是神的儿子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忍受这么大的羞辱，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忍受这么大的死亡，你就知道他要得着那件事情多么严肃。今天很可惜，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只知道主为我们死付的代价重大，我们感激他，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对于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里面没有这种严肃的一种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不是我们轻易所能碰的东西。过去年长弟兄们也讲得不错，不仅主不能得罪，教会也不能得罪的。那今天你看看人在地上呢，对于教会的思想是多么的混乱呢 所以他们，我常常这句话也讲过很多遍，他们西方的弟兄们也这样说啊， Church is not our playground， 不是你随便可以玩的，你高兴怎么做，你不高兴怎么弄。弟兄姊妹们，这个要惹来神的什么震怒啊！我们在这里需要被提醒。所以呢，摸到教会的事情，你必须要什么，存一个严肃的一个态度 我这些年呢，我对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呢，我有的时候很严厉，告诉他们，因为什么呢？他们得着一点点的观念，一点点看法，对教会常常指手画脚的，对不对？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跟他们讲，你要小心啊！你如果没有把圣经好好的读，千万不要来批评教会。你不懂得主的心意，你千万不要摸教会的事情。教会不是你我所想象的啊，那个随便你啊，怎么来弄个活动，怎么弄个？所以我就说，不能把个人的事、世人是世界的东西、世界的学问、世界的说法、世界的人的经验智慧带到教会里面，这不可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服侍主啊，我们里面需要有点敬畏，你知道吧？因为什么？神太看重这件事情啊！我想你弟兄姊妹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啊。他说：“此后这个约柜又重新出现。这个约柜在旧约里面是跟什么？跟圣殿、跟会幕有关。到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是跟教会有关的。那我们知道旧约时代哈，这个因着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这个不敬畏神，他们所显出来的一些的败坏，叫约柜失去了。我们知道今天哈，不知道约柜在什么时候丢掉啊？很可能是在罗伯安的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呢，那个因为晚年的时候不敬畏神，用了很多的飞兵，又跟着他们呢拜外邦的神，是吧？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分裂的一个阶段结果里面。结果到他儿子的时候呢，这个罗伯安继位的时候呢，又不好好的行大卫的道，所以呢那个光景很败露。结果埃及人过来了，那么把耶路撒冷攻下了。圣经记载说呢，就把圣殿里面所有一切好的东西通通把他掳走了。他本来呢，这个所罗门做了很多的金的盾牌，给他拿走了。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因为埃及人的势力攻进圣殿里面，恐怕约柜很难幸免，也许约柜就已经被埃及人拿走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是没有约柜的。一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殿的至圣所里面都是空的啊，是没有约柜。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在找约柜啊。我们三十多年前到这个以色列地区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悬赏100万，如果谁能告诉他们以色列说约柜在哪里，就给你100万美金的。但到今天人家找不到，到处找也找不到，犹太人到处找也找不到。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第15章时候，让我们看见约柜在哪里？约柜在天上，神呢自己把它保护起来了，你知道吧？因为什么？这个是代表神心，神旨意中心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尊贵、更荣耀的了，对不对啊？所以神把它保护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约翰一看，哦，天开了啊，呀！那个属于会幕、属于圣殿的那个约柜又出现了啊！弟兄姊妹们，圣经呢用这样一幅的图画来描述，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所占有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你知道吧？你我今天蒙召啊，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在这里一同建立主的教会。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不够认识，我们有很多时候以为是侍奉神，可能我们是得罪神。所以这些年我对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我们需要敏感啊。别的事情你不要敏感，人家讲两句话你不要太敏感，那么呢今天对于这件事情呢要非常的敏感。一碰到这个东西，你我大家都应该有责任啊。我过去很多年呢在教会里，我碰到这些事情呢，我常常有时候内心里面比较感觉到这个严肃，所以很多事情这个不可好，也得罪很多弟兄们，很多弟兄们就是 不仅弟兄啊，姊妹，那这个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不是好的吗？为什么你就守着这么一个观念呢？人家还以为说我们守到了什么小群思想，什么聚会所的观念。 No， 弟兄姊妹们，太好笑了，这个是圣经的思想，这不是一个团体一个传统背景的思想，这是圣经的思想。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我必须对于教会，对于主的见证里面要有严肃的态度，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在这里我们的聚会我们所做的没有价值，将来到主的跟前，你看见不是得主的称许，我们要受主的责备。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里面有这个看见啊！所以我希望呢，过去很多年也许我们少数的人在吃主，希望今后是所有弟兄姊妹的责任啊！在有很多事情上我们可以讲人情，在有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讲爱心，但是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人情可讲的，没有什么爱情爱心可讲的啊！我也知道因为持守这个我失去很多朋友，你知道，失去很多弟兄姊妹，但是没有办法啊！对于主的事情我们必须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慎重的一个感觉啊！所以你看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坚守主的见证，哎呀，多么的艰难啊！这不仅是犹太人反对他，世界反对他，到最后呢弟兄姊妹也反对他，所以到最后他被受审的时候，拉到罗马受审的时候，他说我初次受审没有一个人站在我面旁边，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哎呀，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我们的弟兄为了持守主的见证说受的痛苦和艰难是何等的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是容易引起别人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人有人的天然的感情，所以我们天然的感情，我常常讲我们的爱啊，你不能越过了主的范围啊！有的人的爱心好像比主耶稣还大，哎呀，有时候看起来很可怕啊！主都不能包容，他通通给他包容进去了。但是在教会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们，不能包容就是不能包容啊！所以我在这里啊，再三的这么在强调。所以你看见后面所发生的七个大的灾难，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后的七个大灾难，是因为什么？因为神他的见证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中间是受破坏，所以这个世界要被神丢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读到这个十五十六章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里所讲的都是非常严厉的事情啊。所以呢，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心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常常想一想，你看看主耶稣钉十字架这幅景况，你要思想一下啊！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最后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啊，来搞搞什么教会活动啦，弄这些东西，那值得吗？值得主耶稣付这么大代价吗？对不对啊？所以你就要知道，教会绝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个情况。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神的儿女们摸到教会的事情，你一定要什么，在主面前有敬畏，否则你在这件事上得罪神，是没办法得神的祝福的。今天如果我们忠心在这个点上，将来可能得到的奖赏，那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奖赏啊！所以希望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好吧？所以他此后他又观看，忽然之间看见约柜又重新出现了。啊，弟兄姊妹就知道下面怎么样，要发生大事情了，下面的大事情要发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我们常常说我们为着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有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们讲这个话太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讲什么呢？这个见证是多么沉重的一件事情呢？这个东西一出现，你知道吗？这个整个仇敌的国度全是都要发抖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建造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着 基督的见证。我希望这句简单的话呢，牢记在心，并且在侍奉上求主给我们有敬畏的心啊。然后我们看见第六节就开始啊，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就从殿里面开始出来了啊。他这里呢，你看见他讲这个从殿里面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天使啊，天使是代表神的权柄的，代表属天的权柄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神都是用天使在这里做审判。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天使是没有人性的。天使呢不会像我们呢有时候会讲情面啊，我们有时候神托付一些事情我们会打折扣，因为看着别人呢你会动感情嘛，对不对？天使是从来不动感情的，他没有感情的，他对人他没有感情的。所以呢神只有把这个交给天使，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呢公义的审判只有什么借着天使这种无情的一种情况来执行，他才能公正，你知道吗？所以天使是完全遵照神的意思，所以这个，所以神把这个灾害交在七位天使的手中出来。那这里讲到，他是说从殿里面出来，所以你看见他们行这些事情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因为这个殿呢，乃是神的居所，也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所以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那个约柜啊，那个约柜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啊。那不仅整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居住，与人同住，那么那个也有宝座在那里。所以今天呢，这个神的行政啊，跟他的居住的地方是合而为一的。这个我想当初呢，美国为什么这个白宫啊，白宫是总统的住家，也是总统的办公室，对不对啊？这个恐怕这个思想就从圣经里面来的，你知道吧？我们都不太懂啊。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国家的总统有总统的官邸，然后呢，办公室有另外一个办公地方，只有美国是这样的啊。美国是总统的住家跟办公地方是在一起的啊，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的。神的居所跟神的办公的地方是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是什么？所以这七位天使怎么样？是从宝座地方所出来的，所以这也说明这七位天使所掌的七个大灾啊，是为着神的旨意，他们也是在神的命令当中行事的。所以这些天使们呢，他们是神的差役啊，是神的差役。那么这里呢，还形容啊，就讲到他们不仅从殿中出来，并且穿着什么洁白光明的细麻衣啊，胸间束着金带啊，这些祭司们不，这些天使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穿着祭司的礼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祭司们呢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所以你知道古时候啊，祭司们要进到会幕里面去，他们穿着啊，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好看的啊，因为这个不仅大祭司的穿戴很华丽啊，就是一些小的祭司们去的，这穿的呢都是洁白的这个细麻衣啊，那么这个当然因为有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的，我们都晓得祭司披上礼服，这就说明什么？穿戴基督，披戴基督。所以我多次讲到，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啊。所以像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今天我们外面看不见，我们穿的是洁白的细麻衣，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含义上面来讲，我们祭司，我们来到主跟前说要穿什么？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是披戴基督。什么意思叫披戴基督呢？就让人从人身上，让人从你身上看见的是基督啊。所以到教会里面来 大家都要表现基督啊，我们的祭司啊在这里表现基督。所以你知道今天啊，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衡量今天看看地上教会的服事啊，你知道那个差的实在是太远了啊。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表现他的学问啊，表现他的才干啊，表现他社会的地位啊，表现这个什么或者什么爱心，表现就是什么不。我们在教会里面从你我的身上只能看见基督的。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是把世界的衣服脱掉了，对不对？所以我多次讲，我们来到聚会里面说你要像祭司一样在家里面首先呢把世界东西通通脱掉。所以你那个意思就是你到了聚会里面来说，你整个的心思意念怎么都集中在主身上。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习惯并没有完全养成。所以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那个心里面还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对不对啊？你应该只想到基督的自己。让我们真实在这里全心为着基督。因为你这样你才能怎样进入那个真正的侍奉，才能把敬拜归给神。所以连这个天使们，你看见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要穿着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他们身上怎么都需要披带着基督的性情来做的。意思说他们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面呢，我们要脱离己意是很重要的。教会，我们读教会历史，看见教会所以在地上呢偏离了，被破坏了，就是什么，人把人的意见带进来了，人把人的做法带进来了。哇，今天基督教里面看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人的思想、人的经验、人的做法、人的才干、人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我们读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像摩西这么聪明的人，神必须把他的聪明把他撇在一边。保罗这么聪明的人，神必须把保罗的聪明撇在一边。那么神必须把摩西把保罗的学问把他撇在一边。神不许可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这些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神是神，不是人啊！不要搞错了，神多伟大，神的智慧真是无穷的。所以保罗后来讲，有谁能有这种智慧能够做神的谋士呢？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我侍奉神呢，我们最近主日一连串讲到关于圣灵的事啊，你必须跟从里面的膏油，只有圣灵能约束我们，你知道吧？你有的时候你里面心思发热，你想来要来发表什么东西，圣灵在里面说不可以做，你就不可能做了，你就立刻停下来。圣灵感动你了，那么你就怎么样按照圣灵的感动说话，这样你才能够在教会的侍奉上能够真正的把基督给他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来到教会里面没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想法。今天呢我们看见地上充满着很多的罪恶，多少的这些连传道人都在讲台上为着很多的罪恶的东西啊，用人的智慧做辩护，对不对？那都完全是错误的东西。这给很多年轻人也是，他们带着很多这种的思想进来。我们知道到了神的面前，你只能尊重神的话，神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是怎样，我们绝对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这里说什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啊。所以你看见了在这里这些掌管七个大灾的这些天使们呢，他们呢都要非常的谨慎啊，他们要穿着这个祭司的礼服啊，他们呢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们只能表现神要他们表现的基督。然后呢他胸间束着金带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人的胸啊这个地方代表我们人的性情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呢他就说呢， 这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受，这个金子是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要受到神的性情的一个约束。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约束的。神给我们有很多自由，对不对？在基督里我们有很多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是什么？是受约束的。所以我很喜欢我们一首诗歌呢，他说求主把我捆绑，我才得着自由。你看这是经历的言语，我们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吧。是奇怪了，被捆绑了怎么还有自由呢？主若不把我们捆绑，我们就没有自由，你知道吧。这个实在是属灵的经历啊。在这里我们看这些天使们，他是要受约束的，他是要受神性的约束。天使的能力很大，因为天使有天使的个性，对不对？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情况来做的话呢，情况可能会走样的，是神要约束他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这样，我们的情感是受神的性情的约束，我们的思想是受神的情感的约束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要用真理做束腰的带，对，我们的力量这个是有约束的啊。那么彼得也讲，我们的心思中间是有腰带的，要受约束。所以呢，这个约束是什么呢？不是人的约束，是受什么？受到神性上的约束。那么这个胸间这个意思也是讲到胸怀啊，我们以神的心胸为心胸啊，这个不是按照人的这个度量来衡量。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从殿里面出来了这七位的天使，圣经就在这里对他们呢讲到一些他们的一些特性啊。所以这些呢，弟兄姊妹们，都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应当注意的。然后呢，我们看见四活物中第七节，四活物中有一位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啊。这个四活物中间的有一位，他没有讲是哪一位啊。我们在有四个脸面，对不对？狮牛人鹰四个脸面，那么其中有一位啊，他也有四个活物了啊。那四个活物中间一个，或者是这样，他就把那个这个金碗呢交在了这个天七个金碗交在了七个天使的手中呢。这个是什么？盛满了什么？活到永永远远之神，永生神啊。永远之神的一个愤怒的大杯大碗交在他们的手中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七个天使啊，这说明了神的完全的审判，神完全的审判，并且呢是满满的一个审判啊。所以呢没有一样事物能逃脱的。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有一天我们也要到审判台前啊。这个彼得告诉我们，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到了审判的日子，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供出来。哇，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细呢啊？为什么这么细呢？因为神呢就不许可我们呢把这个堕落之后的这些东西啊，一点点都不能带进永远里面去的。所以神的审判是完全的。他这个讲盛得满满的一碗的东西，不是中间有缺陷，没有缺陷，这个审判是给完全的审判。所以将来弟兄姊妹，我们进入永世，我们就看见今天地上所包含的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败坏，一切人性的一些腐败的东西，没有一点点可以带进去。哇，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审判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一面追求主得着主，另外一面来讲我们也是活在什么神审判的光中啊。所以主一路上怎么样叫我们脱离很多败坏的东西，要是没有主的光我们也不懂，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今天就光照我们，让我们活在光中，不要把任何一点点 败坏的东西带去，所以这个是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经历。所以这个四活物呢，告诉我们这是生命的，生命的啊，我们已经讲过这是生命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神是活到永永远远的，他是没有时间的限制的啊，他是在永远的里面的。那么这七个经碗呢，就交给了那七位天使。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在前面呢讲到那个杯啊，那么这里就开始讲到碗，这个碗呢比杯大，对不对啊？就是现在呢到了这七个大灾所，神的怒气要发尽了，这个怒气要比前面来的怎么样更大啊，更大。但是呢我们要感谢主，你看天使所用的这个器具啊，我们能感觉似乎还是神有一点怜悯啊，因为神老实讲神的能力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明白我们的神是无限量的神，因为这个才是叫我们里面怎么样产生敬畏。今天呢我们有时候跟随主一段日子，很多人好像感觉主耶稣能力还没有你大呢，所以呢我们要来帮忙主了，帮助主了，对不对？你开玩笑吧，有谁能够帮助主呢啊，弟兄姊妹，主不需要你我帮助的，你知道吗？我们太不懂得他了。我们知道现代人的物理的常识告诉我们，整个宇宙里面连我们所存在的地球都是微乎其微的，对不对啊？跟整个宇宙的空间来比，那都是比一粒沙还要小的，你就多微小啊。神用他的指头创造的整个天星球，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么小小的那个地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呢不需要用很大的一个器皿，用一个碗就可以。但是碗呢也感觉到神还是有个怜悯。那么加之圣经中啊说是他用一个盆，哦，那个盆子就比碗大了，对不对？他没有用盆呢 啊或者用个桶啊，用个大桶，诶，他也没有，他就是用一个碗啊。所以我很多时候读到这些时候，我里面总是感觉到啊，这个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啊，老实讲，神其实是不忍心来摧毁人类的，知道吧？所以雅各书里面讲说，他当他审判的时候，他以怜悯为念。以前我也不太懂，哎呀，我说这个怎么这个约翰呢写这个启示录啊，怎么把那个家里面什么碗都搬出来了，这个好像他如果是我们写，我们都不写碗了，总要写个什么瓶子啊，或者个什么总是要好像这个尊贵一点的嘛，这个太俗气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他有圣经有他的用意。碗是吃饭的东西，神就让你们吃的意思，就这个东西啊。那么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是一个碗啊，但是呢即使是一个碗，今天的世界也承受不了。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毁灭这个世界是很容易的，他不需要用多大的能力，他甚至动个小拇指我们就完了，你知道吧？魔鬼在神的跟前也算不得什么的，神吹一口气他也完了。那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在神创造整个宇宙里面包含了什么，一个非常荣耀的思想。而今天你我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已经被放在这个荣耀的思想里面，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我常常有时圣灵在我里面给我这一点开启，我真是要俯伏在主跟前呢，不知道怎样把我的敬拜归给他。我们实在是蒙大恩的一般人呢， 所以我有时候看见弟兄姊妹，我们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多大，对不对呢？所以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懊悔，你知道，有的不是那个咬牙切齿的懊悔，是懊悔过去真是不懂得不认识主的恩典呐、啊。所以很多人会哭的。所以那个犹太人就是他们因为把主丢弃了，所以当主耶稣脚踩橄榄山，橄榄山分开来的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全家在神面前痛哭啊，他们痛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一件何等大的错事。我想今天主如果回来，可能我们也很多基督徒要痛哭的。有人说，哎呀，主来了我要欢呼啊，感谢主。如果你主回来是你欢呼啊，那表示你真是在主面前活得很不错啊。我想主回来我们恐怕，哎呀，会为着自己在地上一生的光景呢会流泪啊。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仰望主的恩，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在今生今世我们就知道主救恩的伟大，长存敬畏的心在主的跟前。我再说，我们个人因为在肉身中有软弱，主体谅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共同勉励的，就是摸到教会的事情千万不要随便啊，因为这是神眼中最神圣的东西啊，千万不能随便，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我这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所以他就把这个七个金碗呢，那么就交在了那七个天使的手中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云，于是没有人可以进这个殿。弟兄姊妹们，这让我们想起在旧约时代中啊，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山下把圣殿把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啊，你读这个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啊，你看见会幕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怎么样？整个圣殿里面充满神的荣耀，那么神的烟云就笼罩整个的这个会幕，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啊！那个时候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是我们天然的人所当不起的啊，当不起的。所以这个时候又忽然之间就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晓得，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当圣殿一建造完工的那一天，整个圣殿里面被神的烟云所充满，神的荣光就充满在那里。弟兄姊妹，那两次代表什么呢？那两次代表神心中的喜悦和满足。因为神我们多次讲，神渴望跟人同住在一起，他终于在地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居所，所以他可以住在人的中间啊。那么他的心充满欢喜。我主日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在旧约的时候，神只能与人同住，是吧？到了新约，这更大的恩典，神是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教会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真是需要顺着圣灵的引导，在主面前一同侍奉敬拜，巴望有许多的时候啊，神的荣耀荣光充满整个聚会。我这一生哈、啊，那么过去几十年呢，经过很多的地方，也经过很多聚会啊，弟兄姊妹，有一些的聚会啊，一直到今天，在我里面的印象都还是蛮深刻的。因为什么？那个聚会满了主的同在，哇，那个同在的感觉啊，叫你这个整个人里面的这个好像被灌满了一样的这个情况啊，哇，那个里面真是。非常的一种的满足在里面。所以这个呢，不光是外面的一个形容，这是一个真实一个属灵的一种的景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这个，但在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云，这里呢却不是讲到神的满足， 这里是讲到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是荣耀的神，但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希伯来书就讲是烈火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有一种的敬畏，对主有一种的敬畏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没有人可以进殿啊，这就告诉我们，就说神的本身就是可畏的啊。就说这个时候在神要动他的最大的怒气，要毁灭最后的情况，整个宇受造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来代求的，神也拒绝了。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代求，所以今天啊，时候没到，我们可以祷告，仰望主的怜悯，能够为这个将亡的世界祷告，为着教会的光景祷告。但是有一天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祷告都没有路的了，没有人可以进到神跟前去啊。他说呢，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神再也没有所谓的恩典怜悯，这都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呢，神要彻底的把整个败坏的世界把它结束，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提醒，非常可怕的提醒。所以这个东西不会终止的，也不会止息的一个灾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代啊，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呢，朝着这个灭亡的这个将来呢，好像在奔跑啊，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啊。那么你会看见将来这圣经所讲的一些事情很快就要出现，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感谢神的恩待我们啊，我们有这个福气啊，在这个大的灾难还没临到这个世界之前，神就预先告诉我们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戒。所以求主让我们呢，真的有敬畏主的心，活在主的跟前，能像但以理一样等候那个结局的来到啊。另外一面来讲，主给我们恩典啊，我们看见这个将亡的世界啊，为这个世界祷告啊，也不断的能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得救的人，把往得救的人数满足，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启示录实在是用很清楚明亮的话已经告诉我们末后时代的情况怎样。所以呢，在第十六章之前，你看他那个大的灾祸要临到之前，他又有了这么一段的十五章的这个描述啊。那这个描述因为跟后面的那个情况有相当的关联，所以愿主用他的话光照我们。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许多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一切的光景。主啊，你也预先借着你自己的话，借着异象把这个启示给使徒约翰。今天约翰把启示录写下来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因这些话叫我们里面起敬畏，叫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当怎样活在你的跟前。我们特别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畏惧的心，战惊恐惧的心，叫我们在教会的事上不得罪你。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求你让我们在这里能过着一个美好的聚会生活，乃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基督被高举，让基督充满一切。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求你借着你的灵，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所以我们在你跟前再次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